弟兄姊妹好，
弟兄姊
我
妹
们感谢
好，
主，
我们
让我
感
们能
谢
够
主，
再一
让我
次
们能够
约他的跟前读他的话语。我们聚会开始之先哈，我们还是先唱一首诗歌。我们这次请大家一同看诗歌第97首。我们的弟兄已经把这个诗歌投影出来了，我想大家在荧幕上应该可以看得到哈。这个有97首叫做居荣美之地。好，那我先把这首诗歌的曲调放出来，那我们就把这首诗歌总共有四节，那我们就一同唱一次，97首。不知何为自由，良心常有罪的重复，无处的拯救。如今属地是无惨泪，对物再无关系，无何能使我离荣美之地。我敬恩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敬我因滚滚火泉常年永留无中，我得这丰富地满如蜜，土地自由恩重重，乐在敬我居荣美之地。现在埃及充满可畏风暴疑惑打击，仇敌权势何其难当，我软弱无力，在神话与堡垒居住，我的平安护庇，地中消失在此荣美之地。敬我等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敬我因滚滚火泉常年永留无中，敬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只有恩重重，乐在敬我居荣美之地。来吧可畏风吹袭，我再无所畏惧，在神能手荫庇之下，我向恩护卫，在此日光经常照耀，在无祸害荆棘，平安永久在此荣美之地。敬我等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敬我因滚滚火泉常年永留无中，敬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只有恩重重，乐在敬我居荣美之地。我今思故深深作为，默念何等甘甜，我见道路都荆棘化，因闻他恩言，在此我获完全救恩，因得居神灵里，欢乐永久在此荣美之地。敬我等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敬我因滚滚火泉常年永留无中，敬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只有恩重重，乐在敬我居荣美之地。 我们感谢主啊，这首诗歌里面所描述的呢，正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所蒙的恩典啊。我们今天都是居住在荣美之地，属神的儿女。那这个荣美之地啊，在这首诗歌它这个英文原文的歌词里面呢，是讲到叫做 Beulah Land 啊。这个 Beulah Land 呢，我们可以在旧约以赛亚书62章里面看见。这 Beulah 这个英文这个原本在原文的意思呢，里面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婚娶，就是一个结婚哈。在以赛亚书62章里面所讲到的乃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跟前重新被建立的时候呢，神眷顾以色列他们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呢，如同丈夫那个爱护保守供应他的妻子一般啊。所以这边讲的 Beulah Land 的荣美之地啊，就是一个蒙保护蒙眷顾蒙带领蒙保守的一块地哈。那这也讲到我们在主跟在主里面的我们的一个蒙福的光景。为着这我们感谢主。这个呢写诗的人呢这个弟兄啊，他写了词，他也做了曲。那这个弟兄的名字呢叫做 Austin Miles, 他的实际上 first name 是 Charles, Charles Austin Miles。那这个弟兄他是一个美国弟兄，大概是出生在19世纪。那他原先呢他是学药学的，做了这个药剂师啊。那不过他做药剂师没几年呢，主就呼召他出来全时间服侍。那主给他这一份恩赐呢，是专门是在诗歌服侍这一份哈。所以他后来就在诗歌这个点上呢，他写了大概有三四百首诗歌。那并且呢他在一同这样子全时间服侍主呢有三十好几年哈。那他在他这一生呢，他对自己这一生在主的跟前的生活跟服侍呢，他说他最盼望别人认识到他乃是写诗歌的人因为呢他认为在这个点上面呢，他能够在主的跟前我们的他的主人跟前呢，他的主手中呢成为有用的器皿他提到这个我们的主啊，他服侍主呢乃是甘心乐意的。那不过呢常常觉得他自己的服侍呢好像很没有果效哈。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的弟兄他向着主的心并且呢也在主的跟前一个谦卑的灵为着这，并且呢当我们弟兄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的丰富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仅仅是出埃及，并且呢我们是要进迦南我们不仅仅是从仇敌的捆绑之中呢得到释放，并且呢我们要一同进入到基督的丰富我们知道迦南所代表乃是基督的丰富，那这个是我们在主跟前所得着的地位。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住在这个迦南荣美之地都是在基督里。那我们这个弟兄啊，他除了这首诗歌以外呢，97首居荣美之地以外呢，他还在我们诗歌本里面呢还收藏了另外三首诗歌一个是171首这个广似羊无边这个是讲到神的爱，并且呢378首呢顺服，还有一首呢可能弟兄姊妹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574首就是在花园里讲到我们在主的跟前与主相亲那一个甜美的时光那感谢主接着我们弟兄的诗歌呢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跟前所蒙的恩典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常常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在这首诗歌的这个副歌它里面讲到说里面所讲到呢登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讲到说我今引滚滚活泉长流涌流无终今我得丰富地满乳蜜陆低只由恩重重这边讲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蒙的恩典，那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仅是光天化日讲到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光照并且呢也如同活泉涌流一般在我们里面成为滋润，成为我们的供应并且呢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为着我们这个实在是感谢主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应该对这首诗歌不陌生因为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在播饼聚会也会唱这首诗歌 不过呢，我们还是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我们再唱一次。之后呢，我们就一同有点祷告，把我们聚会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啊，那我还是把这个曲调放出来。吃喝为自由，良心常有罪的重负，无处的拯救。如今输的是无惨泪，对我再无关系。无何能使我离荣美之地，尽我等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尽我因滚滚火圈常年永留无踪，尽我的丰富地满如蜜，陆地只有恩匆匆，乐在尽我居荣美之地。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是何等样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得着这个极大的救恩，就凭着一个简单的相信，主啊，我们不仅在你里面得了生命，主你也把我们摆在基督的里面，享受父神在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富。主啊，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自己的跟前，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主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自由的运行，做那光照的工作，做那解释的工作，也做那引领我们进入到实际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基督的丰富，主啊，我们也能够欢喜快乐，能够一同享受在父神在基督里面所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交通你的话语的时候，愿说的愿听的都在你面前一同蒙恩典，都在一个圣灵的恩高的底下。主啊，好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建造，一同在你面前得祝福，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要继续交通摩西五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哈，《生命记》。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请大家翻到《生命记》。我们知道，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实际上是像孙弟兄和我们所交通的，看见了神向着我们启示他完整的旨意哈。那在创世纪里面呢，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人啊。那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看见呢神不仅要得着人呢，并且他要得着侍奉他的人啊。那摩西就成为这一个侍奉神摆在以色列百姓跟前的一个榜样。那当我们来到利未记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这个侍奉的原则啊，有很多的细节哈。那这边是讲到呢，我们的服事呢乃是要按着神的定规而行哈，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啊，我们一些人的做法。那当我们来到民数记的时候呢，这边讲到这个侍奉的道路啊，孙弟兄刚刚和我们交通过这个民数记啊，里面讲到我们在主跟前服事呢，我们必须要有的经历哈。那我们的服事呢，我们的在主跟前的经历呢，必须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走神所要我们所走的路。那当我们来到生命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如果之前读过哈，那我们会看见生命记里面呢，这边是特别讲到关乎到那个应许之地啊，在进应许之地呢，摩西所说的一些的话语哈，那在神的百姓中间做一些的提醒。那这边是让我们看见呢，这个生命记啊，是讲到乃是 侍奉的所在、所以神不仅要得着人，不仅要得着侍奉的人，把这个侍奉的原则启示给我们，提到说我们侍奉所要经历的该有的经历，并且呢这边讲到呢我们是侍奉的应该在哪里侍奉、这边所讲到乃是对以色列人呢他们将来生活侍奉的地点呢乃是在神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那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讲到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啊，要讨神喜悦的话呢，我们在基督里哈。那这边特别是讲到神的话语啊，这边讲到说呢，神的话语呢是我们生活侍奉最高的准则啊，成为我们在主跟前行走的道路哈。那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摩西五经启示神心中完整的这个他的心意。而当我们来到最后一卷书的时候呢，特别在这一卷书《生命记》里面呢，提到了神的话语哈、那讲到这个将来神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后呢，神的话语要成为他们侍奉的准则。那在这一卷的书里面呢，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记》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哈。第一个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这边是特别是讲到一个历史的回顾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啊，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里面可能有成功，可能有失败，不过呢，都是让我们能够汲取教训的一个机会哈。那第二个段落呢，是讲到第五章的，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啊，这边呢是特别是讲到神律法的讲论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摩西有非常长的讲论，特别是关乎到神的律法。那第三段呢，从29章到34章啊，那这边是呢，不仅仅是这卷书里面不仅仅是回顾，不仅仅是讲到律法，并且呢还有一个预言啊，讲到将来的事情。那这个这一第三个段落呢，就是特别是讲到那个关乎这预言的讲论，讲到那个约哈，神跟以色列人再次立约。那今天呢，我们是盼望就的第一个段落呢和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啊，那我们能够稍微对这个生命记呢，因为是我们这个聚会是简介哈，这个圣经简介能够最少对生命记能够有一个比较概括式的认识啊，有一个能够留下一个一个印象哈。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摆在第一段，那就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好不好就请大家我们再把请大家翻到这个《生命记》啊，第一章，我们读一点的经文。我们第一章呢，我们就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比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1日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我们再读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那我们再读第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你们、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我们接下来再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再读26节， 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好，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跟三十一节，第一节先。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三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好，我们请大家到翻到第三章，我们就读第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往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那最后我们看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第四章也许我们就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好，我们读经就先读这么多哈。那我们知道这卷书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是摩西五经里面最后的一卷啊。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作者呢就是摩西哈。那不过这个在第34章啊，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呢，在那边也记载到摩西的过世哈，摩西那个过世的这个情况记录在34章里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对整个这个摩西成为作者这件事情呢并不会产生任何的疑惑哈，因为34章里面所记载的很可能是约书亚在摩西在过世的时候呢所记载描述的哈。那所以在我们看见呢，这乃是摩西在主的跟前所领受主的话语，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再次的讲述哈。那这卷书呢，它写作的时间呢可能是跟民数记时间是相同的，都是在出埃及记第40年的时候哈。那并且呢这个讲述的点呢是在地点呢是在摩押平原啊。那在这个讲述这卷书呢，这个生命记啊，前后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可以从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跟约书亚记第四章39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哈。所以那个摩西呢大概前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以色列人这个，待会我们会看见，正乃是向着新的一代好，所继续说明讲解神的话语，讲解神的律法。那这是摩西讲这卷书前后的时间。不过这卷书呢，它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却包括了大概有40年的时间哈，从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他们到摩押平原预备进迦南啊，这前后40年的时间呢都在这卷书里面的记载描述的里面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啊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不仅仅呢是摩西在当时呢向着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第二代新的一代呢在那边讲说解释，并且呢他要他们把它写下来。而且我们在这卷书里面呢，实际上这卷书里面呢三次记载的这个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那个非常的看重啊，并且呢能够熟悉这卷书哈。在生命记第17章里面这边是讲到啊，讲到说在以色列人中那个做宝座的君王呢，他们必须要亲自的用手抄写这卷书，并且呢在他活的年日里面呢每一年每日呢都要来诵读这卷书哈。所以可见做君王的必须要对这卷书里面的律法神的心意话语呢要熟悉啊，不仅要抄写并且要诵读。第二个呢，当以色列人呢在27章里面记载的哈，生命记27章里面记载，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入到应许地之后呢，他们要在几个大石头上面呢要 要抹上石灰啊，那并且呢把这个律法，这个这卷书里面的律法呢写在其上啊，所以这边成为他们的提醒，不可以忘记。那第三呢，是在生命记里面第31章里面所记载的呢，就是说每七年呢到祝棚节的时候呢，这个这卷书呢要向着百姓诵读并且解说啊，不仅是君王，不仅是在过了应许地，他们是要被提醒，并且呢常常向着这个以色列的众人呢百姓呢都要能够熟悉并且明白这卷书主的话语啊。那我而且呢这卷书啊生命记在新约里面呢也常常被引用啊，我们很熟悉的当主耶稣在这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啊，当那个魔鬼向主发问，那主呢这时候的回应呢乃是借引用生命记第八章跟第六章的话啊。那另外一次呢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2章，当有一个法利赛人的律法师啊要试探主的时候，那主也是用这个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的话呢来回复啊。他说主说呢，什么是诫命中最大的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后来呢我们再看见再往下看呢，实际上在新约啊使徒里面，使徒当中呢也常常引用生命记啊的话语。那在这个施提凡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呢，他引用了生命记第十八章中的话。那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十章呢里面也引用了生命记第三十章的话。啊，所以我们看见的生命记是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要，那也愿我们在主的跟前呢也用一个相同的态度来看这卷书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啊，它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书名呢实际上就是讲了话，或者是这些话啊，因为在那时候在旧约希伯来的那个圣经里面呢，他们这个取书名呢就是用前面的这个一个字或两个字啊，这卷书呢一开始就是话啊，讲了说话的话，就或是这些话。那是后来呢把这个词啊在当那个编译希腊文的这个新约圣那个希腊文的新约希腊文的圣经的时候呢，翻译的时候呢，才把这个书名呢改成叫做第二个律法啊，或者说律法的第二版啊，或者说呢再说一次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当然我们看见跟神所赐下的在西乃山所赐下的他的诫命呢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当我们在来到生命记，当摩西在摩押平原向着新一代以色列人所说话语的时候呢，乃是在他里面所领会所明白而向这个新一代的百姓所交通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刚刚我们也读过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啊，刚才我们读到的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中文的翻译呢是这么说哈，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啊，这边是讲律法说，实际上在原文呢他这个讲这个字呢不仅仅只是述说而已，他还带着一个阐明说一个解释把它变成非常的平易能够明白的啊。所以呢这个摩西在这边所讲的呢不仅仅是不是直接的重复神在西乃山所赐下的
那是先有吗，
他这边所带出来的呢乃是更也是神借着他把神所赐下律法呢再进一步的说了一个解释哈一个说明，使得呢在这个律法呢在神的百姓当中呢成为可以运用的成为可以实行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呢这个那个生命记呢相对于神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他好像又往前的走一步哈，不仅仅是看见了字义，并且呢也摸到神律法背后的那个灵或者是精义哈。好，那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西乃山他直接说话，那在摩押平原当我们来到生命记的时候呢，乃是神借着摩西向着他的百姓说话。好，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刚提到的生命记这边这个意思呢就是再说一次的意思啊，
实际上有弟兄帮助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记本身这个书名或者再说一次这个原则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见常常主的话语呢，或者是一些的例子呢，让我们看见这个原则的运用。我们看见在约伯记啊33章第14节这边讲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啊。所以看见这边神不仅说一次他还说两次啊。那在诗篇第62篇呢 ,11 节这边讲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又说了一次他又再说一次啊，说两次的神。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看见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呢也特别提到说他所讲的呢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不过呢是在这边是愿意盼望神的百姓能够殷勤留意他所对他们所做的提醒啊，所以这边又看见是再说一次的原则哈。那我们知道呢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再说一次的原则呢因为神不是说一次就够了吗并不是神唠叨哈，并不是神啰嗦，而是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神说话，可是我们这个人呢不太会听话我们这个心不太对我们知道在这个伊甸园呢，当亚当跟夏娃他们之所以犯罪呢，这原因呢就是他们这个听话这个点上出了问题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听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神说话发现我们这个人呢不太能够听话的时候呢，他就不厌其烦的，他在爱中在忍耐的里面呢就在我们再说一次啊。这个是再说一次的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看见很多跟前面四卷书有一些重复的地方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在这个重复的背后是主在爱中在忍耐里面向我们再说一次啊，前面也许没听懂的主这边再向我们提醒一次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在这个点上我们可能都能够稍微领会啊。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看见他们一些的情况，我们希望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有一次话跟他们说了一次呢，好像他们没听进去我们就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有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我们唠叨不过呢这个再说一次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爱的原因，是一个爱的原因是动机是出于爱那这也是神在爱中向他的百姓再说一次这个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呢我们是看见神的爱呢我们就为着这个我们来感谢他。那我们看当时的背景呢实际上这个生命记是非常有它的必要性因为我们知道当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那个摩押平原的时候呢，在这边摩押平原的这边所聚集的以色列人的会众呢乃是他们的第二代或者说是新生的一代那我们知道那个从埃及出来的这个旧一代的这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除了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其他的人因着他们的不信跟他们悖逆神因着导致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所以呢他们都这个上一代的人呢全部都倒闭在旷野的里面。那当神赐给这个在这个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的时候呢那一些成年的男人呢已经都过去了而只有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下一代存留所以当这个新的一代来到那个摩押平原他们准备要进迦南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必要性他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认识到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这个向他们重述律法申述律法第二次的必要性那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刚刚读过民数记对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这以色列人的失败呢我们可能大家都印象都还蛮清楚的不过我这边快快的稍微再提醒一下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出了埃及来到经过西乃山后来来到加底斯巴尼亚呢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地那当他们在一边待留40天之后呢他们这些探子回来这些探子不是普通人呢这些乃是这些支派他们做领袖的这些12个探子回来以后呢其中10个探子他们报了恶信 啊，那其中呢只有这个约书亚跟那个加勒呢，他们说我们应当要进去得地为业哈。那可是其他的这个十个探子报了恶信，使得这个以色列民呢，他们就开始这边发怨言了，甚至呢，他们想要拿石头来打死那个约书亚跟加勒啊。那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跟他们的背叛，使得那个在这一代里面，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呢，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面啊。那不仅仅是这一般的那会众，甚至连摩西跟亚伦呢，他们也因着失败，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啊。那我们知道在旬的旷野啊，也是在那个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在旬的旷野呢，当会众没有水喝的时候，那神这边对摩西跟亚伦说呢，是要吩咐这个磐石发出水啊，水就能够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给会众跟他们的牲畜喝。可是摩西因为在一边受到了会众的激动，他发了个血气啊，发了肉体，那个动了血气，他就用再一次举手呢，用杖及磐石他打了两次啊，使得水流出来啊。因着这样子，这个摩西跟亚伦的失败呢，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啊。这边他们的失败特别是讲到什么呢？刚我们提到了他们呢动了血气啊，动了肉体，那并且呢他们把主代表错了。孙弟兄也跟我们提到了这个主这边这个磐石就是预表主啊，主在十字架上呢只一次就成功的救赎啊，我们不能把主再钉十字架再钉十字架啊，所以这边他们是代表错了，并且呢主也说他们在没有在信心的里面，以致在以色列人跟前呢他们没有尊主为圣啊，所以呢他们不得进迦南。我想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不活在肉体里面，不动血气，那并且呢我们能够不把主代表错，并且能够在信心中让主在我们当中能够显出他当有的地位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能够是那个他们那一代里面唯一能够进迦南的两个人啊。那这边他们两个呢都是有另外一个心智，他们里面有个不同的灵，并且呢他们都是在信心中能够来跟随，专一来跟随主的人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我们如果要我们的服事，如果我们的生活要来能够讨主的喜悦的话呢，我们必须在主的跟前呢有一个信心，在信心中能够专一跟随的灵啊。因为我们看见他们这两位呢，在当时面对所有会众的抵挡不信的里面呢，他们仍然能够在主跟前能够站住啊。因着这样子呢，这个迦南的丰富呢就成为他们的福分啊。我想这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鼓舞跟激励哈啊。我们那个有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我们就随波逐流了，我们就妥协了啊。可是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跟加勒的身上呢，却不是这么，却他们是有个不同的灵啊，他们能够专心来跟随主啊。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见呢，在摩西这个摩押平原这边呢，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要准备带这个全新的这一代这个以色列人要准备进迦南。那这个新一代这个以色列人呢，实际上这个新的这一代啊也说明了一些属灵的意义哈。我想这也简单的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这个新一代所代表的什么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旧的这一代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所代表的乃是肉体啊，那他们是这个是旧的生命。那新的这个旧的生命呢，他们是不能进迦南的，所以他们在这个经历这个旷野的这个38年40年这段时间呢，他们的肉体被显露出来并且被对付啊，这个属肉体呢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唯有这个新的这一代呢乃是在属灵的，他们能够得以进入到基督的丰富啊。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另外一面呢，如果我们从神的旨意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见呢神的旨意啊 他是不改变的，并且呢，他不受人的失败而软弱的拦阻啊。我们看见呢，这个旧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出来埃及，他们一路在边埋怨，他们信心软弱啊。到了加里斯巴尼亚，神要他们进去得业，得地为业呢，他们也不愿意啊。这个是人的软弱，那他们的失败，他们在这个也是在旷野里面漂流啊。那可是呢，这个人的软弱呢，不能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啊。不过很可惜的，这旧一代这上一代的呢就被撇在一边啊，以致到新的这一代被兴起，神带着这个新的一代进入到迦南地，享受神的祝福跟丰富。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应当学习能够在信心中跟随主啊。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呢必要成就。那如果我们跟不上去呢，恐怕我们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像这个上一代一样啊，神就越过我们过去把我们撇在一边啊。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在信心中能够紧紧的跟随啊，如同新一代的这以色列人能够进迦南享丰富啊。那在这个新的这一代呢，他们也是在因着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啊，并且呢他们被带到摩押平原呢，他们看见这个迦南呢，因着这两面呢，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被预备啊，不仅是进迦南，并且能够领受神的话语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一方面是这个新的一代呢，他们也是跟随，他们也是在他们的成长的年日的里面呢，也有旷野的经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被数点的是20岁以上啊。那当时第一代的过去呢，这个第一代的过去，这个新的一代呢，年纪最长的恐怕也19岁而已啊。所以呢，经过在旷野的40年之后呢，他们也还不到60岁。所以这一个新的一代的年纪呢，大概是20岁到60岁这个年龄层。那可是他们都在旷野里面有多多少少都有了经历哈。那我们知道在旷野的经历呢，乃是对付我们，让我们的肉体被显明被对付啊。是当我们肉体被显明对付了以后呢啊，我们的灵里面就会变得比较明亮跟清楚啊。孙立兄在西安特会里面讲的说，有的时候我们的魂啊，或者我们的肉体啊，我们这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使我们灵里面呢好像在这个雾中啊，来看山水啊，看不清楚啊。可是呢，当我们这个魂啊，这个当我们这个人啊被对付了以后呢，好像这个雾呢就被清除了哈，我们就能够看得比较明，我们就那个眼目就得着明亮，能够看得清楚啊。这个所以肉体，当我们这肉体被对付之后呢，让我们的灵里面能够变得比较清楚跟明亮。我想弟兄姊妹，这所以经历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重要，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以色列人他们需要经过旷野使得他们能够在这个点上面呢能够预备，能够来接受神的话语。有时候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上面来讲呢也是如此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读主的话语这样读着读着好像不见得能够摸到背后的灵，好像不太容易进得去好像不太容易明白。可是呢，当我们在年日当中呢，在人生当中有一点点经历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读同样一段话语的时候呢，突然发现那段话语好像就向我们解开了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有弟兄提到说，我们的经历在主里面的经历对于我们的属灵的悟性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当我们认识一点主的话语，我们经历一些，那借着这些的经历呢，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得着开启啊。好，那这是讲到这个新一代他们的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帮助他们能够更多明白领受主的话语。不过这是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呢，是讲到他们看见的迦南地啊。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实际上在第一章第八节哈，这个当摩西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新一代的讲的时候呢，他是特别提到一章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哈，这个所以呢，他们来到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呢， 迦南地就已经在他的面前了。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当我们看见当旧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当他们领受律法的时候，实际上的律法呢也是跟这个应许之地是息息相关的啊，是遥遥指的将来他们要去的应许之地。可是应许之地呢对他们来讲是相当的抽象模糊陌生啊，所以呢以至于呢他们对主的话语呢好像不太能够完全明白，不太能够明了他的意义啊。那可是当这个新的这一代的百姓来到摩押平原的时候呢，他们就来看见这个与神话与息息相关的这个应许之地呢就在眼前啊，所以呢因此呢对他们来讲呢变得更显得实际啊。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领受啊，我记得我自己30多年前呢从远东到美国啊，在来美国之前呢也听到一些关于美国的一些的资讯，听到一些的报道，可是对我来讲好像这一片地啊还是非常的遥远陌生抽象。可是当我登上飞机，当这个飞机快要降落，这个机长报告说啊，美国接下来就要准备降落，降落在美国了啊，当然的时候我是在西岸的。那这么一讲的时候，我往下这么一看，哎呦，那感觉很不一样了。看到这一块地啊，这个地方就是我将来求学生活的地方啊，心里面呢跟以前所听到关于美国的一些的资讯呢，那里面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啊。里面感觉呢又是兴奋啊，又是紧张啊，好像呢就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想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对这个以色列这个新的一代，他们远远的看见那个，他们看见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恐怕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哈，他们觉得呢，那个里面有非常大的冲击啊，他们里面所神所说的这个应许之地呢，就在眼前，不是那么抽象哈，是那么的实际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对我们而言呢，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新约的百姓而言呢，我们也需要看见啊，我们也需要看见那个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是什么呢？所使的就是基督，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基督，我们没有看见神那个终极的目的地，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我们所听见神的话语，恐怕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会觉得很抽象。我们没有看见神最终要我们所得着所进入的，那我们所听到呢，我们的反应呢，可能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他们所听见这个神律法的反应一般啊。可是对这一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因着看见啊，他们里面呢就带着让他里面产生那个爱慕渴望要进去得着啊。我想这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如此哈，我想这个神如今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呢也是这两方面，一方面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呢，神让我们遇见各样的环境，碰到各样的人，好让我们有这个旷野的经历，让我们的肉体能够被显明受对付啊。那另外一面呢，神也借着圣灵在你我的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够看见并且认识我们的主啊，知道他的丰富，看见他的荣耀啊，被他的美丽所吸引啊。我想我们对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7节里面所说的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这边保罗这边在神的跟前，当他讲到基督的时候呢，在神的跟前一个祷告一个祈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所以我们保罗在这边实在是看见基督的大啊，基督的丰富啊，人的话语没有办法描述，所以盼望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能够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受吸引，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进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经历跟启示是如今不仅是神在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所做的工作，如今也在我们里面呢也是做同样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但愿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都是像那个以色列新的那一代一般哈， 当然这边所讲我们当中也许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新一代呢，当然是讲所讲的并不是这个肉身上面的年轻哈，而是在灵里面的一个更新啊，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有看见啊，我们在主的跟前呢能够在信心中跟随哈，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主在神在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丰富。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呢，这边讲到啊，这个神的那个，如果我们读这个生命记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这个借着摩西所赐下的话语呢，都是为着那个应许之地哈。那我们看见在那个在民数记里面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那当在生命记来到那个摩押地这边所看见所赐下的律法呢，都是关乎到这个应许之地啊，是为着他们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并且能够在那居留，能够在那边生活侍奉啊。那关于这个应许之地的描述呢，那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呢有三段的经文呢啊，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稍微看一下哈，这三段的经文描述那个应许之地的美好啊。第一段呢是在生命记第六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啊，那第二处呢是在生命记第八章啊第七节到第九节，那第三段呢是第三处呢是在十一章十节到十五节啊。那在这个三段的经文里面的描述跟记载呢，这边讲到说那个的确是牛奶与蜜极其美好之地啊，这个讲到神的应许之地啊，在这一段在这个迦南地里面呢，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是做了丰盛的预备哈，以色列人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啊，这边里面讲到城邑呢是已经建好的，房屋呢已经是装满各样的美物，那水井呢都已经凿成了哈，并且呢已经有了那个葡萄园跟橄榄园啊，所以对以色列人呢，他们不需要做什么，他们进去只要享受啊。神这个是神的预备。那另外一方面呢，不仅是这个预备好预这方面的预备，另外呢，在这个地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供应它，美好的事物啊，有河流啦、溪水啊、泉源呢 啊，并且铁矿、铜矿，还有呢各样的粮食哦，大麦、小麦、石榴、无花果，还有这个橄榄哈，里面有极其丰盛的供应。并且呢讲到神的眼目呢不断的眷顾那地，同时呢能够赐下这个应时的秋雨跟春雨啊。所以看见这个应许之地里面呢有主为神的百姓所做的一切的丰盛啊，神的百姓只需要凭着信心进入能够得着。弟兄姊妹，这边所讲的呢就乃是讲到我们神在基督里面为你为我所预备的丰富啊。在哥罗西书保罗这边讲说呢，神本性中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并且呢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丰盛啊，所以神一切的祝福弟兄姊妹都在基督里。并且呢在刚才我们所看见在生命记里面这个三处经文的记载描述里面呢，也是让我们看见圣灵在基督里面所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的工作啊，我们能够所得着的经历哈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溪水啦啊，这也可以看让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工作啊，如同溪水一般啊，在那个是这样子带进那个平静跟安稳，并且呢让我们能够饮用止息我们的干渴啊，并且我们在它里面能够得着安息，并且呢这个圣灵呢好像涌出的泉源一般。像江河一般是带着这个生命跟带着能力哈。那而且呢我们也看见呢在基督里面呢有各样的供应，有小麦、大麦、有石榴、无花果、橄榄哈。那各样的需要在它的丰富里面我们都得着了供应。并且呢有铜矿跟铁矿这是力量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着力量。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弟兄姊妹，神的眷顾就留在你和我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在基督里侍奉他住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在主的跟前我们就一无所缺哈， 我们能够得着丰丰满满的祝福，在生命里面的丰满哈。所以我们看见呢，不仅仅是在生命记里面看见这个迦南地的里面的丰富跟美好，而实际上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丰富跟祝福啊。那我们也刚刚提到了神的话语呢，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的生活侍奉的准则。那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进到第二段哈，看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许可以看见好像神的律法这个顾及到生活侍奉里面各方各面，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繁琐哈，怎么这边也讲到那边也讲到哈，实际上让我们看见神是盼望他的百姓能够按照他的话语，在生活侍奉的各方各面都能够遵行，都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能够活在他的跟前啊。所以呢，不是繁琐，而是全备哈。那能够在生活侍奉各方各面呢，都能够顾及得到，并且我们看见呢，当神的话语赐下之后呢，他里面有提醒，他也有那个严厉的警告啊。这边讲说，如果我们遵行，对以色列的百姓讲说，如果你们遵行神的话语呢，你们就蒙祝福啊；如果不遵行的话呢，你们就要落到咒诅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向着他的百姓呢是施恩赐福的意念啊。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一块地迦南地，就是基督所预表基督的，就是神所赐福所定的范围。可是神的话语呢？是乃是引我们能够进入住在迦南里啊，能够是那条蒙福的路啊。如果我们愿意遵照神的话语生活侍奉啊，我们就在这个基督里，在神的恩典祝福的范围当中。可是如果我们不遵行呢，我们就在这个主的话语的主的恩典赐福的范围之外啊，不是神不乐意赐福，而是我们离开了神所要赐福的那个所界定的范围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施恩赐福，可是我们有一个要在神跟前蒙恩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愿意爱慕并且遵行神的话啊。好，那这边是让我们所看见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里面呢，当我们住在主的凭着这个住在主的话语遵行主的旨意呢，遵行神的话语呢，不仅仅是不是那个字句哈啊，并不是一些的规条，而是让圣灵把神的话语能够解开，让我们看见背后的属灵的原则啊，并且呢，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能够住在基督里面的路啊。我想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哈，前面讲说神借着这个恩膏的教训，是不是啊？讲到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呢，顺着这个恩膏的教训呢，我们就能够住在基督里啊，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的丰富，我们是要在神话语的光照，按着这个圣恩膏的教训，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啊。好，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祝福。那如果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生命记啊，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这个讲到历史，第一个段落讲到律法，第二个段落讲到预言，第三个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第一个段落呢，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看一下。那这个第一个段落呢，是从这个第一章到第四章啊，这边所讲的弟兄姊妹，如果读过的话呢，也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略略的让我们看见哈，这边所讲的呢，都是一些历史的记载啊，这边讲的说摩西对着这个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讲解律法的时候呢，他先让他们能够看见，先有一个历史的回顾哈，因为他们是摩西盼望神的百姓能够对历史有一个正确的，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态度，能够从历史中能够汲取教训。那我们看见像这个点上嘛，跟我们人的看法很不一样哈，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人呢，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我们到有一定年纪之后呢， 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恐怕讲的都是讲好的，是不是？哎，我们讲的是哎，想当年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哎，我讲，我不知道你讲弟兄姊妹，你讲想当年的时候，你会不会讲想当年坏的东西啊？通常跟人家讲说，哦，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哎，都是讲好的啊，我怎么样，我做过这个，我做过那个啊。可是这边呢，摩西这边的想当年呢，是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本性啊，看见他们的软弱，看见他们的失败，让他们能够被提醒啊，他们呢能够因为这边让他们看见呢，在他们这个天然的性情的里面呢，他们都是应着景象悖逆的百姓啊，他们都是信心软弱的啊。那这个可是我们感谢主啊，当这一般信心软弱的神的百姓来到摩押平原的时候呢，实在是看见神那个不改变的旨意，并且呢神在爱中跟忍耐里面长久的忍耐，最终能够终于把他们能够经过40年啊，终于能够把他们带到摩押平原预备进江南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看见我们天生呢，我们不想我们信主有一段年日，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好人哈，我们应该在主的光照里面越来越看见我们自己天性的败坏，在我们里面是真的是就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实在是一无良善啊。当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真实的这样认识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一个真实谦卑的灵。当一个人真实谦卑的时候啊，我们耳朵才能听呢，才听得进去啊。一个人被自己所充满，里面满了那个骄傲的灵的话呢，恐怕这个话很难听得进去啊。所以摩西一开始呢，就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自己的软弱。这边有个点很特别啊，我也想这边也跟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当我们看这个摩西讲到他们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所讲的乃是上一辈的事啊。可是摩西这边所描述的呢，他这边讲说并不是说诶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这边所讲的就是诶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在那个新的一代的话，我讲说诶明明讲的是我父子辈的事啊，为什么说是我呢啊。实际上的确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不论是上一代不论是下一代，就这本性而言都是落在这个败坏的当中啊，在同一个性情的里面。可是感谢主的怜悯跟恩典，能够让他的旨意成就，带这个新的一代能够来到摩押平原啊。所以需要在主的跟前对自己有认识，有一个谦卑的灵能够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如果我们仔细再看这个四章，这前面四章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乃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以色列人的失败跟软弱或者我们说呢可以说是这个信心软弱的日子啊。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从这个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总共只有11天的路程啊，那所以呢，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以色列人如果愿意在当时在加底斯巴尼亚愿意凭着信心进迦南得迦南地为业的话呢，实际上他们出了埃及的第二年他们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啊。可是很可惜的，他们在一边失败了，他们不信，所以呢让他们在旷野里面额外多绕了38年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了。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如果我们不愿意靠着信心来跟随主那我们很可能在信心软弱的一面呢，我们会走迂回的道路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多走了38年旷野的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呢，也许我们的年日也许我们的经历都变成是一种浪费啊，变成一种的损失啊。所以我们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啊，的确在基础的路上呢，我们是要凭着信心能够不凭眼见啊，能够紧紧的跟随主。那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人的有限跟神的怜悯啊。那在摩西这边，特别是摩西提到他自己啊，他提到说呢管理这个以色列人众人的重担呢，他一个人承担不起，所以呢，神许可他哈， 能够让他在各支派里面拣选那个首领一同来承担这个担子。好，那我们当然呢，在这个管理众人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仍然是要按着公义来判断，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公义公平的神。那不过也在其中呢，我们看见就在人的软弱、人的有限的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好，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软弱、都是有限的人，可是感谢主啊，我们有一位能够施怜悯的神。那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呢，从19节到46节呢，这边就记载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我们刚才也已经和弟兄姊妹略的提过复习了一下啊。那其中看见呢，就是这边特别提到是一个背叛啊，违背耶和华，他们的失败原因是违背。第二个呢是不信，没有信心啊。那要进迦南，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我们必须要是凭着信心来跟随啊。那当我们来到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呢，这边所看见因着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使得以色列人他们就进入到旷野的漂流的里面。那可是我们感谢主，在虽然说从人的眼光来看38年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可是从神的眼中而言呢，他仍然有他的工作往前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他从不消极，就算人的软弱之中呢，他仍然能够让他的旨意能够往前哈。那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在38年里面呢，他一方面是对付肉体啊，另外一方面呢，在新的一代里面他建立信心啊。所以神的工作在人看为失败的情况里面仍然继续往前。所以而且这两章里面呢也特别提到了征战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虽然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极其美好，有了神丰富的预备，可是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仍然需要征战，要得地啊。那可是在未进迦南地之前呢，就这边就记载了两次征战得胜的经历啊。那在这边是征战经历的记载呢，是在这个旧一代的人倒闭之后啊，这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看见这个不信肉体软弱的，这要被挪去，在信心中跟随的呢，才能够在征战中经历到主的得胜啊。这边讲到两次征战，讲到西实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啊。那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特别提到让他们有这个以色列人呢有一个认识哈，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将敌人交给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征战的得胜呢不在乎自己啊，乃是在乎那一位为他们征战的神哈。这个是二章十，这一句话呢，类似这句话的意思呢，提了至少三次在这两章里面，二章33节、36节跟三章3节啊，这边是讲到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在信心中不仅跟随，并且也能够在信心中征战得胜。而且这两次的征战呢，这边所记载征战呢，是为着他们将来进入迦南持续征战他们里面的一个确据，并且要能够持守的原则哈。因为在三章21节到22节这边讲说呢，进迦南这个，这边讲说这个21节这边讲说，你神向这恶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好，所以你在这两个王身上经历得胜神如何在这两个王两个国身上所做的，就是他将来要在迦南地里面同样这么行啊，这成为那个以色列人里面的一个经历里面的确据。并且呢在三章22节这边再一次的确定呢，他这边摩西这么说呢，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看见这个征战不属乎以色列人啊，这是神为着他的百姓征战啊，而他的百姓呢需要在信心中跟随，经历到征战中的得胜。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的情况，我们也盼望能够在环境事物里面我们也能够得胜可是主也很多时候就好像量给我们那个跟这个 西实本王西宏啊跟巴山王恶的这个征战的经历一样，先给我们一些事，像一个预备一个试验一样哈，让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能够经历信凭着信心能够经历到他的得胜，好让我们在前面的路程里面呢碰到更大的环境比较也许更不容易的难处里面呢，我们更懂得如何能够来学习依靠啊。那这是一个信心中成长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好，那最后呢在我们看就来到第四章。第四章啊，前面这个四十节，第一节到四十节呢，这边就特别是讲到这个那个摩西呢提醒这个新的一代呢要能够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哈。那我们提到了这个之前摩西提到这个新的一代要在主的跟前有一个，因为认识到过往历史里面他们自己的软弱跟失败，他们要在神的跟前谦卑，并且呢要信主。那现在呢摩西更劝神的百姓呢要遵行神的律例跟典章哈，他们不仅要征战得胜，并且要靠这个神的话语呢能够在这个所得的地业上面能够生活侍奉。在这一段里面呢特别有两个点哈，第一个就讲到神向着他百姓的爱啊，这个出埃及进迦南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能耐啊，不是他们有自己有什么好，乃是神向着他们的爱带领他们出的这个为奴之家，并且呢要带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之地享受他的丰富。第二个呢讲到说这个律例跟典章赐下呢乃是为着他的百姓能够蒙福啊，不仅仅是为他的百姓，而且为他将来的子孙，好让他们这个子子孙孙呢都能够在神所赐的地业上面呢能够长久居住啊，为着他们能够住在神的应许之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盼望也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背后呢能够看见他施恩赐福的意念，我们能够欢喜的接受来遵行啊。那最后在第四章的41节到43节这边特别又提到的逃城啊，我想上次孙弟兄已经和我们提到逃城意义哈，那是讲到这个意外杀人呢要可以逃避之处啊。那我们看实在是看见呢当神的话语赐下的时候呢他实在是顾念到我们的软弱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凭着肉体要遵行神的话语呢我们肯定失败的，可是我们感谢主啊，他为我们设立了逃城啊，为神的百姓设立逃城，成为他们避难逃生之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常常会软弱犯错啊，可是我们在神的预备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长生之处啊。那我们知道对新约而言呢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就是我们的长生之处，就是我们的逃城。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背负了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刑罚啊，并且呢我们一切的软弱呢他也为我们担当，可是我们需要常常逃生长生在他的里面啊，他是我们的逃城，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神向着我们所施的恩典啊，我们愿意常常住在他的里面。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一点简单的介绍哈，实际上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迦南地啊，就是预表基督的丰富啊，是神向着他百姓的旨意，旧约以色列人不仅要出迦南，不仅要出埃及，他们要进迦南。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罪得赦免，并且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进入享受基督的丰富啊。那我们要凭着我们不仅要凭着信心进迦南的，并且呢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按着神的话语能够在基督里面在迦南地生活侍奉，一方面享受神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我们感谢主。那这个今天的交通啊的第一次的交通关于这个生命记呢我们也许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底下一同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样感谢赞美你，实在是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你向着我们是何等样的心向着我们是何等样赐福的意念。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的里面在基督里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的有形有体的居住。如今我们当我们得救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在基督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好让神在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丰富和祝福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福分，从我们的生活中的经历。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赐下话语不突然返回，主啊，你既对我们的心说话，就求主圣灵继续在我们的里面做开启光照并且做引领的工作。主，我们将我们自己，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的丰富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侍奉能够显明，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着荣耀。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底下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先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待会儿还是有小组的交通哈。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留下来交通。那另外呢，另外一个点的报告呢，上次孙弟兄也提了，不过我们这边需要再一次的提醒哈。这个周五的查经呢，我们从9月2号开始，不是下个星期，不是下个星期，而是下下个星期啊。9月2号的星期五开始呢，我们聚会的时间改从7点半开始啊，实际上就改回在这个疫情之前啊，7点半开始啊。好，那这个东南，这个星期六东南区的读经聚会呢，还是在线上举行。那这个主日呢，我们还是有播饼聚会。诗歌信息聚会呢是从10点50开始。这个主日我们有两位弟兄交通，是Nelson跟呢 Steven Phillips 两位弟兄。那柯云跟世博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弟兄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也为着我们众人祷告哈，我们一同聚在主的跟前，一同聆听主的话语，听见他的声音。好，那明天星期六呢，我们有那个为着受浸，受浸聚会、受浸意义的交通，受浸意义跟波饼，这个意义的交通哈，是十点啊，是时间是定在早上10点啊。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呢，能够看见这个连接哈，这是是在这个网上举行的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愿意受浸，需要受浸，或者是知道有什么弟兄福音朋友信主愿意受浸的，请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也鼓励他们能够参加这个意义的交通啊。好，那哦对，主日如果弟兄姊妹要来参加，因为主日现在是用这个 hybrid 的方式进行哈，如果弟兄姊妹要参加实体聚会的话呢，请在家里面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检测啊，如果有什么症状的话呢，就请弟兄姊妹还是留在家里面，在网上参加聚会。好，好，那我这边的交通就停在这里。